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人民银行向通缩投降，中国经济怎么走？第二个是中国人每天看短剧两小时。第三个是香港立法会的内定选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中国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啊，那么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微短剧的观众人数达到了 6.96 亿啊，大数据7亿啊。那么从今年的1月到8月，中国网民每天平均看这个短剧微短剧的时间两个小时啊。那么中国三大短剧平台，一个叫红果，一个叫河马，一个叫繁花啊，这三个短剧平台占到中国 95% 的市场份额啊。那么其中这个红果短剧是字节跳动的这个旗下啊，它有 2.36 亿的用户，是目前最大的短剧微短剧平台。爱奇艺、腾讯视频等综合性的视频平台总共上线了325部这个横屏的短剧啊，那么同比增长了 25%。 那么微短剧制作公司目前全中国有10万家啊，那么今年前三季度新注册了有16800家微短剧的制作公司。那么现在呢，普通的短剧的单部的成本，就拍一个微短剧的成本已经涨到了多少？40到70万。白皮书预测，那么今年微短剧市场规模将会超过600亿，那么同比增长 30%、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香港将会在12月7号举行立法会选举。那么在参选人资格全部确认的情况下，香港的400万选民将会在12月7号从161名候选人当中投票选出其中20名立法会议员。那么其他70名立法会议员呢，各种渠道产生，不是选民选的。那么香港政府今天开始举办39场选举论坛，目的就是炒热选举，给这场小圈子选举提供些微的认受性啊。那么其中最受注目的是奥运击剑冠军，叫江明慧啊。江明慧呢，他本来呢是报名参选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啊，这个它有不同的功能组别，功能组别选举，它是参加功能组别选举，它功能组别的选举的界别呢是选举委员会，结果在选举过程中，突然它就变成了旅游界功能组别的选举候选人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江明慧呢，他有加拿大国籍啊。那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呢，参选人只能是中国公民。而旅游界功能组别呢，是没有明确禁止你拥有双重国籍。那么法广指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其实选举结果早就内定了，为了安排江明慧当选，随意调整他的界别。那么2021年的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那么新的选举制度对立法会参选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要求符合所谓的爱国者的条件才能够成为候选人。那么爱国者的定义当然由北京来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和中国人大的选举趋同，只不过呢，香港的选举具有操作上的客观性观看性，操作上的观看性，你看的是真的有人在投票，而中国人大的选举连演都懒得演。那么2021年的12月，香港立法会举行了新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选举，当时的投票率只有 30.2%， 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低的投票率。那么今年12月是新的选举制度之后第二次选举，所以中国政府呢就特地安排江明慧参选，利用江明慧奥运冠军的身份拉抬选举的这个气氛，提高这个投票率。所以这个江明慧呢就是一个工具候选人，他的议政能力不重要，这是第二。第三，节目新闻报道，四川省阿坝州双江口水电站的红旗特大桥11月11号发生垮塌，这是中国新一起豆腐渣工程的垮塌事故啊，这是个非常大的桥啊。那么是现场的视频显示，伴随着连续的巨大的声音，这个红旗特大桥一节一节的断裂坠入河中，现场升起了大量的烟尘，有人在现场惊叫大桥没了。这个红旗特大桥全长758米，主桥墩高172米，非常的高啊。那么它跨越大渡河东源的竹木竹河，采用一个 Y 字形的桥型，它连接马尔康、金川、湘塘三地啊，它被誉为云中之桥啊。那么大桥的施工单位是个央企，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啊。那么今年1月14号才刚刚合龙，不到10个月就塌了，这云中之桥直接掉进了河里。那么阿坝州交通运输局说，大桥垮塌的原因是旁边的山体发生滑坡。那么在大桥垮塌的前一天，就有村民发现大桥的路面和边坡出现了裂缝啊。那么阿坝州交通局随后对大桥实施了交通管制，第二天下午4点大桥就塌了。那么现场的网友说，桥梁内部的钢筋太少，就像纸片一样脆弱，显然是偷工减料，应该彻查贪腐问题啊。这个毫无疑问呢、啊、这毫无疑问呢、啊、这是像什么，像豆腐渣一样啊。最近两年中国频繁的发生这个高速公路桥梁这个豆腐渣工程的垮塌事故。去年5月广东的梅达高速发生路面塌方，52人死亡，30人受伤。去年的7月陕西的丹宁高速也是垮塌，62人死亡。那么去年的8月四川省甘孜州叫雅康高速公路也是桥梁垮塌，3人死亡，12人失踪。美国桥梁结构工程师竹学业表示，他10年前就知道中国的这些豆腐渣工程将会到处都是，原因是什么？偷工减料，工程层层转包，官员贪腐，贪污腐败。这是第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截止10月11号，美国有12个州报告了15起婴儿肉毒杆菌中毒病例啊。所有患儿都吃过叫拜哈特公司的婴儿配方奶粉。拜哈特，美国疾控中心初步筛查发现奶粉是被肉毒杆菌污染啊。那么婴儿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通常是便秘、头部控制能力变弱以及吞咽困难。那么医生提醒，提醒这些妈妈们，如果你发现婴儿出现这种任何一种症状，要立刻去送医院看。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会在中毒的几个星期后才出现啊。那么拜哈特公司宣布召回两批婴儿奶粉，那么召回奶粉的使用有效期截止是明年2026年12月1号，那么这个日期可以在奶粉罐的底部找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第四、第五。NHK 报道，日本爱知县警方11月10号逮捕了3名诈骗嫌疑人。这三人包括35岁的中国男子叫吕明峰，还有2名日本人，一个是63岁的 坂口独子，还有一个是37岁的青木真树，他们被指控冒充日本警察打电话对日本民众实施诈骗。日本警方调查后认定吕明峰和坂口独子负责招募拨打诈骗电话的日本人，那么青木真树负责打电话，他每个月可以赚到3250美元到3900美元的报酬。根据日本警视厅统计，今年上半年电话诈骗案件的涉案已经高达3亿900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那么在这些案件当中，冒充警察的诈骗案占到了 65%。 另外电诈受害者从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占到 40%， 不再是以前的老年人啊，不再是老年人占主体啊。第六， NHK 在10月11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 66%， 那么和其他首相上任初期相比，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只低于小泉纯一郎的 81%、那么鸠山由纪夫的 72%， 那么比安倍晋三两次出任首相的 65% 跟 64% 都要高。那么日本民众支持高市早苗的理由包括他有执行力，对他的政策有期待，和前任相比感觉好。那么不支持高市早苗的比例只有 15%。 那么对于高市早苗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底在韩国的峰会，23%的日本人给予高度评价，47%的人给予一定程度的评价，23%的人给予否定的评价。那么这次民调是11月7号到10月9号进行。另外 NHK 报道说，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10月11号在记者会上说，针对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进行的台湾有事的答辩，中国政府进行了抗议，日方已经对中方进行了说明。木原忍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日本政府一贯的立场是通过对话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木原忍还表示，日中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减少需要应对的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中日关系最近非常紧张，木原忍作为官方长官，他言论很温和，那么主要是为了控制中日关系不要再恶化下去。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央气象署预报超强台风凤凰将会在11月12号在高雄港附近登陆，它将会给高雄市、屏东县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大量降雨，随后会横扫整个台东县和花莲县。花莲县和宜兰县的学校和政府办公室10月11号全部停课停班。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10月11号说，目前的避难人数已经达到了4150人，其中撤离疏散人数是2148人，收容安置的人数是659人。周荣泰要求地方政府妥善照顾受台风影响的民众，中央政府也会随时提供协助。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人民银行向通缩投降，中国经济怎么走。中国人民银行11月11号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那么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社会融资增量当中，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到了 48.3%， 48.3%， 同比大幅下滑了11.7个百分点。而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到了 44.4%， 同比上升了 9.6 个点。报告强调，当前人民币贷款270万亿，社会融资存量437万亿。那么随着基数的扩大，未来金融总量增速下降是自然的。 那么社会融资和货币供应量与名义经济增速大体匹配，而贷款增速略低一些也是合理的，反映出金融供给侧结构变化。这番话呢，话里有话，话里有话。我认为人民银行的这一段表白实际上是一种反驳性的陈述，目的是什么？目的在于掩盖金融数据对经济疲弱的真实反应啊。那么人民银行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货币政策传导失效啊。人民银行原本是希望通过大水漫灌啊，大水漫灌就大量的放贷，通过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来对冲这个通缩。但是问题是什么？人民银行把钱给了商业银行，因为人民银行货币供应只能给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把钱放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贷款放不出去，那么放不出去，大水漫灌就实现不了，还在银行里。那么为什么贷款贷不出去？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有效需求，而实体经济需求疲软的原因恰恰就是通缩本身。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民银行的货币工具被人民银行要解决的问题制约住了，他要解决的问题正好制约了他的货币工具使用。所以我们讲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失效，没有办法，人民银行只好说金融总量增速下降是自然的，贷款增速放缓是合理的。你别以为增速，别被这个增速这个词误导了。在人民银行的话语体系当中，商业银行发放一笔贷款就叫增加贷款，所谓的增速并不是增长速度，而是贷款发放的速度啊，它不是真的增速。所以社融放缓以及贷款放缓，其实它本来是一种经济现象，并不能够强求。但是问题是，中国政府你制定了中国经济长期要保证 5% 的增长，对吗？那你经济要增长 5%， 你金融总量金贷款总量你不同步增长，你怎么说得过去，对吧？那么事实上人民银行面对的问题和其他中央银行面对问题其实差不多，中央银行对付通缩的办法并不多。历史上看，我们只要你这个地方发生通缩的问题是很麻烦，非常困难，中央银行对付通缩的办法并不多。大水漫灌不一定有效，因为本身就是通缩，就是需求不畅啊。那财政政策勉为其难是一种策略，但它并不能够，财政政策我用这个基建项目来带动需求，它不能够直接带来反通缩的效果，它只能够勉为其难作为一个辅助手段。何况现在中国的财政状况根本没办法提供有效的刺激手段。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份报告当中，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向通缩投降了啊。是啊，他人民银行没有办法，他只好说这一切都是正常。我们总的来看，在中国呢，中国有三个主要的货币宏观调控的渠道啊。在中国经济当中有三个职能部门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是人民银行，一个是财政部，还有一个是发改委。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啊，那现在已经缴械投降了。第二个是财政部，财政部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来调控经济。那当然过去20年大干快上，结果现在是债务缠身，也干不了重活，所以财政部也差不多废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发改委，发改委负责两件事，第一个是产业政策，第二个是投资管理。那么发改委的主任叫郑山杰，就是那小个子啊，小个子天天跟着习近平进进出出，就是他。他知道习近平要什么，飞机弹炮、人工智能， 所以呢，这个郑三杰他就把项目往这边啊，往这边投，钱就往这边去。钱往这边去，对中国经济有帮助吗？一毛钱的帮助都没有。总之你会发现，中国经济现在这三个核心的宏观调控部门都废了啊，所以基本上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叫无人驾驶的状态。当然顶上那个李强不懂经济，习近平也不懂经济，所以我就说他是无人驾驶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指望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我看是缘木求鱼啊。那么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有一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芬兰有一个能源研究所叫赫尔辛基能源研究中心，他的首席分析师叫米勒维尔塔。米勒维尔塔在气候杂志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那么这份研究报告就是分析中国的碳排放。这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今年碳排放可能会下降，那环保组织会认为这个数字是环境政策的成果，但是我认为这是经济下行的结果。那么报告说今年前三季度我们查到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风电新增容量是6109万千瓦，光伏新增这个发电的容量是2.4亿千瓦，两个加在一起，中国的新增加的风能跟光伏啊，就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3亿千瓦。那么预计今年全年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的总装机容量会达到3亿。那么今年一季度中国风电光伏合计这个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火电装机容量，就说也就中国的新能源发电已经成为常态，成为它的主力啊，这是一块。这个会影响什么？碳排放啊。那么另外呢，受食品外卖和电子商务对塑料包装的需求影响，今年一到九月份中国塑料产量同比增长12%，所以化工行业碳排放增加抵消了其他行业的碳排放的下降。所以报告指出，中国公布的第三季度发电量增长6.1%，但检测到的数据，中国电力行业三季度的碳排放持平，说明什么？说明光伏跟这个风电发电，它减轻了中国碳排放的增加。但是交通运输部门三季度的碳排放同比下降了5%，说明什么？说明运输行业出了问题。米勒维尔塔说，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处于一个临界点，就既没涨也没跌。但是九月份呢，碳排放是跌了3%，所以中国全年碳排放下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所以基本上中国碳排放的下降一方面是光伏和风能发电的贡献，但是根本上来讲它反映了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交通运输部门三季度下跌5%，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另外呢，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瑞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叫张宁，他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会放缓到 4.5%， 他们原来预测是 4.8%。 张宁说明年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下降啊，然后房地产下行会继续持续，消费仍然会小幅的放缓，而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从今年下半年的大幅放缓会转为温和的修复啊。 但是呢，他又预测呢，明年中国的这个通胀呢会回到 0.4%、啊、就 CPI 会回到 0.4%， 但是呢，这个产品出厂价指数 PPI 下跌幅度会减少、啊、那么关于房地产，张宁认为房地产下行调整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么房地产销售、新开工面积跟房地产投资那么会下跌 5%-10%、啊、那么房地产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会收缩到 0.5%-1% 之间、啊、那么基本上它的预测大概 大体上是这样。那么瑞银的预测当然是国家统计局的语境当中的叙事、啊、我们只需要理解两点就够了。第一点，明年中国经济会比今年要差或者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房地产持续下行、啊、这两个趋势我都认同。数据不重要，数据因为它在那个语境当中，你数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年如果今年是下跌 3%， 明年可能是下跌 3.5%， 类似就这个意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消息比较敏感，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收紧国有企业外债的规定，借外债的规定。发改委对省级国有企业发行境外债券设置了一个更严格的标准，包括盈利能力，包括业务范围，规定要求国有企业要证明它的盈利能力要足够强，并且它的经营范围这个明确它的核心业务，比如说制造业，比如说采矿业，才能获得海外募资的海外借债举债的许可。那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个政策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扩大啊，主要是国企啊。那么叫这个消息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对明年的出口形势不看好啊。如果明年出口形势看好的话，它不会限制使用外汇。借外债啥意思？借外债就是控制使用外汇啊，那就是说他对出口形势没那么乐观，那么他就要开始限制什么呢？限制外债的增长机制，防止未来出现债务违约啊。大家知道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就出口，如果出口不那么看好，那么中国经济形势显然是比今年要差得多啊。那么新华社今天播发了一条新闻稿，这条新闻稿是一个综述，总结习近平海南广东这跑了两个地方的纪实啊。那么这条新闻稿呢，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那报道说前不久播画未来五年发展新蓝图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落下帷幕，全会后首次国内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启程南下，深入海南广东两省。然后下面呢，他就引述了一些习近平的原话啊，我们来讲一讲啊。第一个是6月6日三亚啊，一场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主题的工作汇报会在这里展开啊。那么习近平说到海南的定位，他这么说，不能邯郸学步，不可任意妄为，不可起浮躁之心。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然后他说，过去海南定位争论很多，有人主张上个大的石化基地，上个钢铁项目，搞个先进制造业基地，经过30年持续的摸索，决定就抓这几样。哪几样呢？然后这个新华社的记者自己脑补啊，就是海南省的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哪三区呢？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验区，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啊，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那么这个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笑死我了。2019年习近平把深圳设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五年下来，深圳现在是干嘛？开粥棚了，有人开粥棚了，不是客家砂锅粥，是粥棚，是施舍穷人没饭吃的穷人的那些粥棚。五年下来变成这样了。海南什么？海南要搞什么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也就是挡子弹搭人梯的那种事情呗。有什么好定位？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好定位。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定位对海南有任何的价值。这是一个。然后讲广东。次日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这次去梅州。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让乡镇面貌有了新的变化，要持续的抓下去。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搞成闭门造车式的小城镇，要因地制宜，按需建设。你觉得这是怎么样？高屋建瓴吧？有什么引领效果？那么在汇报会上，广东省省委负责同志介绍，全省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4.1%， 我之前讲过啊，他自己交代了，低于全国，但好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习近平是这么回应的，你们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稳居首位，块头这么大，在这样的增速下也是很大一块增量了，广东要和自己比，要注意研究解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课题。彭博社的解读是，在应对持续的通缩压力并着力提振需求和消费之际，中国将会容忍 4% 较慢的增速。这个解读显然是错误的。习近平的这番话是中共官场上非常典型的领导安抚下属的官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他不高兴，他也不会在这翻脸。回过头来，他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问题，组织部该怎么处理还怎么处理，跟他这里讲的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理解吗？中国的官员都是这样的，下面汇报工作都挺好，我听着，我有什么看法，回头再说，我不会在会上讲有什么问题，肯定是没问题，肯定是要肯定啊，肯定要大家的成绩啊。习近平还说，大湾区建设，广东是主力，主力军是火车头。香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广东是主力军，是火车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来说，既是重大任务、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有香港什么事儿吗？香港的任务就是融入大湾区，你就是溶解掉啊，成为肥料，让其他的植物茁壮成长啊。习近平这些话呢，第一个可有可无啊，这可有可无啊，完全没有政策指向。当然，显然习近平也没有研究这些问题啊，他是走马观花，随口一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整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新华社记者跟人民日报记者一起写的，人民日报跟新华社的记者不断的使劲拔高习近平，但是拉不起来。为啥？实在太没水平，实在太没水平。这第二个。第三个，中国经济是不行了啊，中国经济是有问题啊。有在总的来看，习近平完全没有，就是习近平完全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但是他在做决定。 他对经济，他对发展，他对管理完全没有概念，他就会对付人，他会抓权，但是他不完全不懂，那你怎么办？就但是所有的决定都从他那儿来，这就是中国现在遇到的巨大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好，情况，中共开始折腾了，短剧将实行分类分层审核，只要基调不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片子就会打压和限制，好不容易兴起的行业又会被锤死。短剧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节奏快，能让普通人在辛苦一天之后得到短暂的娱乐休息，连这点都要剥夺，他们真的是很坏。这共产党就是这样啊，游戏他就要往里面装什么，装他们要装的那些洗脑的东西啊。短剧为什么大家喜欢？短剧大家喜欢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没有洗脑的东西啊，就是当然里面其实你说有没有问题，当然也有问题，但是只要中共不插手，那些问题会自我纠正，但是中共一伸手，哎，那就瞎面了啊。情况，现在中国经济不好居然成了敏感词，无法用境内翻译 APP 进行翻译，有点目瞪口呆，就像自己捂着眼睛默念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啊。观点，从中金资本高层暴雷被清洗，拉出来的是系统性的金融腐败，这时候的央行出什么力都是没用的，你上面有多少政策，下面总是有对策，圈内人都知道大厦将倾，人人自保。中金资本5700亿啊，中金资本5700亿，老大出事儿啊，暴雷啊。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什么有关哈？不完全是，为什么之前不报现在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我觉得跟权力斗争还是有关系，跟权力斗争有关系。央行出什么力没用，央行不是出什么力没用，央行是没有办法。出什么力当然有用，方法对了当然有用，核心的问题他没有办法，通缩这个问题的确是没有办法。提问，银行下架金条，请问你觉得国家是想收税还是不想让老百姓持有黄金？让老百姓持有黄金好啊，为啥？你现在的问题是你需要老百姓把钱花起来。黄金是什么？黄金虽然讲我们是投资品，但它也是消费品啊，它也是消费品，只要老百姓花钱就行，把钱花出来就行，所以买金条买金饰都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你说我人民银行最担心的是什么？人民银行最担心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断供。断供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正在大规模的发生。为什么？模仿。就是有些人模仿。就是当你的房价腰斩，你现在银行的贷款还有100万，外面房子只卖80万甚至卖60-70万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供了。为啥？你觉得太亏了，然后隔壁有人不供了，不供银行又不能把它咋地，那你会不会模仿？你也会模仿，我也不供。所以人民银行现在第一害怕的事情就是断供。为啥？房地产腰斩啊，跌30%就会有这样的风险，这是第一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提前还贷。本来呢， 人民银行的货大贷款就出不去，放水放不出去，因为什么贷不了款，贷不出去，商业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你现在还不仅不贷款，你还给他还款，提前还贷，商业银行都要倒闭，你这样搞下去，因为你存款它是给利息的，贷款贷不出去，你只好去买国债，存到人民银行那儿去，对不对？这第二个害怕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提前还贷，第三个是什么？存在银行不花，太害怕。就大家都存钱都不花钱，那大家都存钱都不花钱，那就死定了。所以呢，只要你花钱买房子也好，买啥都好，你把银行里的账号里的钱花出去，他就高兴，理解吗？啊，所以他持不持有黄金，我不觉得。他下架是因为什么？我认为哈，这些银行下架金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要控制风险，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估计还有很多假货就会穿帮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这样一直发特别国债，是不是可以维持很久？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维持不了很久，为啥？因为国债你不还，你可以不还。我借了100亿，那100亿其中30亿明年到期，我不还，为什么？我可以发30亿的国债，借新还旧，我把旧的债还，到期了我还掉债，但我借新的，所以借新还旧，就是我基本上借的国债是不用还的。就像美国借36万亿、37万亿的美国国债，很多人说啊受不了，没关系，只要你还得起利息就行。只要你还得起利息就行，国债基本上是不用还的，你发了只要有人买出去了，你就是一条好汉，理解吗？就这个意思。所以国债基本上是不还的，还的是什么？还的是利息。现在的问题是可不可以持续，不可持续的原因是利息你还不起，利息你还不起，这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它能持续多久？它持续不了。现在一年中国的债务，政府的债务利息一年是6万亿。6万亿是什么概念呢？一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整个的财政收入，政府的财政，中央地方加在一起，一年大概是28万亿。一年是28万亿。也就是说1/4财政收入，还不是财政支出，1/4财政收入是要来还利息，不是还债，是还利息。你怎么过？其实都没法过。所以他要不断的借更多的债，因为他利息都还不了。我为什么说中国的债务正在失控的原因，就是他利息还不了怎么办呢？他要借更多的债来还利息，那你这利滚利就不得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原来我们讲，原来高盛有个统计，就是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这个债务，政府债的增长率是 9%。但是我看今年的增长估计得超过 10%， 甚至 15% 都有可能。就是他就是因为利息还不起，所以他不断的借债来还利息，干你就不死定了。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难持续的。很难持续啊。所以他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减少财政支出，要降低财政支出。降低财政支出意味着啥？意味着你这航空母舰就不能盖了呗。啊，你还能啥啊？天天的航空母舰下饺子，航空母舰下饺子肯定不行啊，搞不定的了。最近中国政府私下开放了小额放贷，杜小满这类 P2P 国企企业又火起来，又起来了。这会不会是银行失灵，政府想复刻李克强的小额贷款政策？小额贷款政策不是李克强，李克强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不能算到李克强头上。李克强搞的是啥？李克强搞的是杜小满，不是 P2P， 李克强P2P 是李克强推动的，这是没错。杜小满不是 P2P， 杜小满不是 P2P， 杜小满就是网络小贷，叫网络小贷，网络小额贷款啊。P2P 是什么 ？P2P 是 P2P 是啊叫什么？我怎么解释？就是我的钱借给他的钱，我的钱借给另外一个客户，就叫 P2P， 不是金融机构借给客户，是客户借给客户，所以叫 P2P 啊。观点：中国政策让银行垄断黄金持有份额，紧缩民营零售商持有，并增加税额，等同于封锁资本外逃的一条路。变相来说，老百姓少了一项持有资产的保命符，以后任何有价值的交易都由党说了算。我不同意。黄金并没有垄断，黄金并没有不让买卖，这是不对的啊。黄金没有不让卖，黄金是可以买的。观点：高市的上台高支持率打脸中共经常宣传的日本是男尊女卑的典范，由此可见日本的女性社会地位比中国高。中国社会是系统性的歧视女性，还有就是弱势群体啊，但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啊。坐标河北，加盟连锁奶茶店，开始补第三季度流水总额 1% 的营业税，非实际收入流水总额 1% 营业税。 OK， 提问：中国经济的崩溃有什么标准？要经济下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崩溃？好问题。通常我们讲崩溃呢，经济崩溃其实是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它能反映经济崩溃的有几个标的，一个叫货币，货币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经济如果崩溃，它首先反映在哪里？反映在货币上。所以货币是整个经济体的一个集合，所以看货币是能够判断经济崩溃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经济崩溃，货币通常来到多少会是一个崩溃的表现呢？通常 30%， 货币汇率暴跌 30%， 这是它的一个崩溃的一个我们衡量的一个看法。衡量的一个标准，也不叫标准吧，大家的就这样衡量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整体经济运行包括通货膨胀，包括这个消费，包括投资，包括金融市场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金融市场，你股市啊、债券啊这些金融市场啊，商品啊等等啊，都是指标。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些指标，你可以看，当然通常反应比较快的就是货币、金融市场，这反应比较快。那当然你说这个房地产市场会不会是反应？当然是反应。所以我经常讲，房地产市场才是中国反映中国国运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为啥？中国人的财富70%-80%在房地产上，你说它反不反映国运？当然反映国运啊，所以它有没有什么标准？没有标准，就是我们的判断。其实崩溃是个判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讲崩溃。你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有些房地产市场就是属于崩溃状态，但是崩溃不一定它就真的就你看的一地的砖瓦，不是，很多崩溃你根本看不清、看不见啊。你比如说三四线城市或甚至是更低线的城市，它出现的情况是完全没有流动性，房地产市场完全没有流动性。什么叫完全没有流动性？就是你的房子卖不出去，没有人来买，没有流动性。没有流动性不是崩溃是啥？但是你又看到街上有砖有瓦吗？没有。 就是我看的房价格暴跌嘛，没有。为啥？因为你没有成交，你没有成交当然你就没有看不到它暴跌，但是毫无疑问它就在崩溃，因为没有成交，没有人来买啊。情况今年双十一什么都没有买，我也没有听见有人在买。昨天还有个网友说他就是店家，他说不行，今年他怎么说的，他现在已经不做这个呢，他现在主做什么呢，供几个直播带货的，很多店家已经转型到像这个直播带货的供货啊。观点墙内少花钱就是为反共出一份力。提问，我知道如果现在说中国经济已经崩溃可能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某种类似于崩溃的状态，我不知道怎么表述，但是银行不许取钱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信号。银行现在是处于一个，我之前讲过，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整个的商业银行系统处于技术性破产的状态。为啥？那很简单，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银行取钱，银行没办没银行给不了你钱，意味着啥？它破产了，理解吗？就是这个道理。为啥？因为所有的商业银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它要能够随时支付储户的取款，这是双方的约定，这是储户跟银行之间的约定，合同写明的，我来取你就得给我，我来取你不能给我你就破产。为啥？因为你欠我的债，储户把钱放到银行相当于什么？双方签了一个债务合约，我把钱借给你，银行是借款方，储户是借出方啊，我这个储户是债权人，我向你去要取钱，相当于我把债要回来，你是不能给的话你就破产。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实际上现在是处于破产状态，技术性破产状态。那你想一下，银行系统都破产了，你说中国经济算不算崩溃？你说它崩溃一点都不过分啊！你看看房地产跌这么多能不能算崩溃，你说它崩溃也不过分。但是崩溃我们通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汇率，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你说中国经济有没有出现大乱？还没有出现大乱，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啥？就人民币，人民币现在人民银行牢牢的控制住，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也不会用崩溃来描述，因为这样描述也并不准确，但是我们可以讲清楚各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啊，大概是这样。好吧，还有吗？没了。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